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6月19号，星期五，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6月19号，美伊瑞士协议暂时取消，真主党违反停火，以色列反击，中东局势紧张升级。根据伊朗发出嘅通话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巴基斯坦外长通话时讲。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中所承诺的行为，包括未能结束黎巴嫩战争，都将由美国承担责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否认有关伊朗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的报道。伊朗外交部仲指出，同美国的永久协议谈判只有在黎巴嫩战争永久结束，美国全面解除封锁。美国对伊朗石油发放豁免，释放伊朗冻结资产之后先获开始。而美国呢边，川普总统礼拜五早突发贴文强硬指出，我哋并非因为走投无路先坐落嚟谈判，伊朗先系，佢哋彻底完啦。我哋会睇下60天发生乜嘢，佢哋攞唔到钱，连一毫子都唔好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焦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9号再次封锁海峡。艾亚自治在海峡附近的海事频率上发出广播，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试图穿越。此举是因为以色列拒绝从南黎巴嫩撤军，并在金神对南黎巴嫩发动攻击所致。伊朗海峡管理局同日发出了指示，亦同协议有出入。伊朗话，任何船只都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必须提前48小时提交所谓申请。另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购买强制性保险，目前该保险免费提供，但未来可能会收费。文件仲规定，船只必须按照管理局指定的航线航行。你的要求似乎同西方海军组织礼拜四晚的时候发出的指导意见相矛盾，后者建议船只尽量贴近阿曼海岸航行。美军看起来亦预料到可能有变数，所以依然驻扎在原地执行巡逻和监视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强势回应，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应享有航行自由，美军将继续在霍尔木兹地区开展行动，不只是海上驻扎，在后勤这条线上还有一位经常被各国媒体引用的 X 和油管知名的军事博主发现，美国的运输司令部亦还在安排货运包机，在美国本土和中东各军事基地之间往返。张浩评论认为，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区内的军事集结并未放缓，美国并非是为和伊朗停火做准备，而是为战争重启做准备。川普总统礼拜四接受了 Axios 专访时，首次解释为什么在军事占优势的情况下选择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而非继续扩大打击。他坦言，是为了防止这一场冲突演变成一场全球经济萧条。他指出，如果持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重新开放，进而导致全球石油供应中断几个月。尽管选择谈判，川普强调美国并未让步。他表示，美军海上封锁发挥关键作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形容这一份协议实际上就是无条件投降。这样，你认为美国和伊朗到底会继续和平协议，还是会重启战火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呢。我们一直在这里推荐的三高代谢宝收到了很多好评，好像美国福州的 Kenny 女士，过去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后有了非常开心的改变。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正好呢一周就系父亲节，呢一款深受好评嘅代谢宝，目前享有9折优惠。结账时记得填写本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嘅润眼宝，输入同样一个折扣码，亦同样打9折。想要全方位孝敬爸爸嘅朋友，记得一起睇一下。详情请见置顶留言。周五，欧盟领袖峰会第二日，面对欧盟累积嘅天价赤字，德国喺会前就表示唔能够有更多负债。同时，各国持续关注欧中贸易逆差。去年欧盟对中国嘅货物贸易逆差达到咗3600亿欧元。礼拜四晚，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举行咗一场罕见嘅峰会，就中共问题展开辩论。会后，佢哋要求欧盟委员会制定新嘅贸易措施，以应对中共构成嘅经济威胁。德国商报礼拜五引述咗欧盟高级官员同行业消息人士嘅话，欧盟委员会计划对中国产混合动力汽车征收反补贴税。三位知情人士表示，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一旦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批准，欧盟委员会即可立即征收关税。卫星报指出，德国嘅总理默茨喺 G7 峰会期间公开点名批评人民币汇率问题，佢重申咗美国总统川普此前嘅类似指责，认为中共维持人民币汇率偏低，以提升出口竞争力，并明确提出被低估嘅20%到30%嘅具体数字，仲话呢个问题需要讨论。与此同时，快报报道，面对中共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嘅为欧盟配备新嘅贸易防御手段嘅提案，将喺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古巴议会礼拜四一致通过超过176项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内容涵盖金融、房地产、企业经营及投资等多个领域，计划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大部分推向私有化，以因应美国严厉制裁造成的经济困境。如果全面落实，这个将是自1959年卡斯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制度变革，亦是走向市场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变。在国会表决前，总统卡内尔向议员发表讲话，坦承古巴正面临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需要进行迫切且必要的改变。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在礼拜四表示，华盛顿正在和古巴政府进行谈判，希望哈瓦那能够做出一些改变，以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他说，从根本上来讲，古巴的体制行不通，他们赚不到钱。坦白讲，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比伊朗仲差。而在同日，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通过最新卫星影像证实，古巴两处疑似和中共有关的情报监听站近期出现了新动向，其中位于哈瓦那附近的贝胡卡尔监听站内，一座全新的大型圆形阵列天线以基本员工可能投入使用。随着川普政府加速对古巴施压，这些情报站点正成为新的冲突点。美国智库推测，这些监听站的去留可能成为美股未来谈判的关键筹码。共军在内陆沙漠深处的最新军事建设曝光，台湾国防研究倡议共同创办人温若瑟18号在军事节目中，依据最新卫星图纸指出，共军近年马不停蹄地在新疆建造大型飞弹测试场，现场设有一条长达37.5公里的 神秘巨型或轨轨道上搭载可模拟美军电子信号的靶航系统，用于测试鹰击21、鹰击17等反舰及极音速导弹。基地更首度出现按福特级航空母舰和巴克级神盾驱逐舰，原始比例福克的立体靶舰，显示共军正针对美军航空战斗群进行实战化打击演练。温若瑟认为，此前外界关注的八角形建筑，经分析并非核设施，而是沙漠环境中的官兵宿舍和后勤保障设施，周边直升机机场亦已完工。温若瑟强调，从共军93大阅兵展示的极音速反舰武器，到新疆沙漠的美舰立体标靶，都证实共军正全力反制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台湾国防研究倡议共同创办人汤广正指出，共军大规模建军背后，军中权力斗争和肃贪压力持续升高。目前中共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外，仅剩军纪委书记张兴文仍留任军委成员。随着军中贪腐案的频发，整肃不断，张兴文已成为军方纪律体系的最后责任承担者。汤广正认为，整体来看，一边是新疆沙漠大规模扩军备战，另一边则是军方高层持续承受整肃压力，凸显共军内部正同时面临军事扩张和政治风险的双重考验。有熟悉军方情况的体制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军方高层清洗的公开通报近期有所减少，但军委重组遇到了难题。他说，下半年军委和各战区司令、政委的人事部署遇到的麻烦是将领忠诚度考核，现在要加强党指挥枪的原则。但过去几十年指挥枪杆子的人陆续落台，提拔新人不是看他们今年的表现，但如果查过去又会遇到另一道难题。现在最不稳定的是军委系统，权力分配仍在反复调整，最后名单还未出来。亦有知情人士指出，对党忠诚已成为21大前高级官员调整的重要指标，而军方清洗已影响中共军队指挥层、装备系统和军委人士稳定，亦影响到中共军力对外扩张的进程。更有分析指出，然而最讽刺的是，当中共不断将资源投入导弹、军工和备战体系时，中国经济却持续恶化，支撑争霸战略的社会基础却在度不断流失。习近平要的是替代美国争霸世界，但中共战略的结果却是老百姓失业、债务和经济下行，已经先为这一场争霸付出了代价。近期网络传出，15号习近平生日当日，中共央视推出同习有关短片，各大官媒纷纷转载。不过这一段只有6分钟的影片，却被指边一户不开就提边一户，直戳习近平年轻时的人生伤疤。影片开头很快就提到1974年1月习近平递交10份入党申请书，被指暗示其家庭背景敏感，曾是中共批斗对象。文革期间，其父习仲勋遭到批斗，全家被抄家后迁到中共中央党后，习近平年仅十几岁就要做造反派，被康生之妻曹日欧拿了出来作为黑帮家属，差一点被送入了少管所的黑帮弟子学习班，因此匆忙报名上山下乡前往延安。习近平在专访中坦言，不走，在这里有没有命我都不知道。分析指出，中央此举形同高级黑或者低级红，在习近平生日当日公开揭其幼年黑帮子弟的痛处。而在另一边，中国沈阳高校祝毕业生前途烂烂，曝光中国就业困境， 据悉，辽宁省沈阳药科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后，园内设置的毕业拍照看板上写出“人生路漫，前途亦难难”，让很多毕业生拍照后来虽改为“前途餐餐”，但学生表示影完相当日就冧了，非常不吉利。网民纷纷嘲笑这个误打误撞的错字，先是当前中国毕业生的真实处境，改了都没用，灿在很多方言里面读起来就是惨，表面灿烂，实际还是烂烂的。现在就业局势下，毕业典礼简直就是丧事喜办。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加速衰退，大学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前景暗淡。据相关数据，近年高校扩招后，药学等热门的专业亦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很多毕业生被迫转行，或者接受低薪工作，或者在家躺平，成为了啃老族。中共政府对此不作为，引发了民怨沸腾。不过媒体揭露，德国政府大力资助的萨兰邦资讯安全研究中心聘用大量具中共军工背景研究人员，引发了严重国安疑虑。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业者积极扩展亚洲市场，台海及印太紧张局势成为其推升需求的重要因素。根据德国商报调查报告， Sixper 拥有大约700名研究人员，营运经费九成来自联邦政府。该中心近年同中共研究机构往来密切，多名中国籍学者来自隶属中共工信部的国防七子大学，其中部分学校已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2020年到2025年间， Sixper 同中共学者共同发表123篇论文，主要涵盖人面识别、 AI 模型后门攻击、假信息散布以及关键基础设施漏洞分析等军民两用技术。萨兰邦宪法保护局年度报告更指出， Sixper 等掌握关键技术的机构已成为中共情报部门重点目标。以 Sixper 巴克斯研究小组为例，19名成员中18人具有中共背景，另一机械学习团队则全由中共研究人员组成。德国前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指出，中共2017年国家情报法要求公民配合情报工作，德国研究机构同中方合作时必须提高警觉。专家呼吁德国政府应将研究安全纳入辅助条件，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另一方面，乌克兰无人机业者正积极把握亚洲防卫商机。透露社报道，乌克兰攻击无人机制造商 UFORCE 执行长罗金斯基四月赴东京，向日本官员和国防承包商推销产品，盼助日本建立数千架无人机部队。其 Magura 水面无人载具已在黑海战场证明效能，成功将部分海域变为俄军禁区。罗金斯基强调，尽管东亚海洋环境同黑海不同，但无人机的影响效果极为相似。另外，多家乌克兰无人机公司同协会已同台湾洽谈业务。五月，乌克兰无人机协会 IRON 率团访台中，会晤在地企业。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巴巴罗曾表示，无人机将是印太冲突关键，能够建造无人地狱场景，为盟友争取反应时间。日本参众两院政府议长19号大致同意皇室典范修正草案，为解决皇室人数减少和继承危机迈出重要一步。根据草案大纲，现有女性皇族将适用过渡措施，可以个人意愿选择婚后是否保留皇族身份。预计7月中旬在国会会期结束前完成立法， 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核心内容包括两大方案，一是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有皇族身份，二是让1947年因二战后皇室制度改革而脱离皇籍的11个旧公家男系男性后裔，透过收养方式重新成为皇族。两方案均透过直接修订皇室典范处理，而非另立特例法。收养对象年龄限定在15岁以上，且不会赋予皇位继承权。负责中仲明定，未来将是皇族人数保留状况，每30年重新检讨一次。众议院议长森英介会后表示，经过确认后认为内容符合立法机关整体共识，已大致予以同意。不过，草案尚未明确规范女性皇族配偶和子女的待遇，政府将持续推动具体条文撰写。日本皇室目前面临严重继承人短缺问题，现行皇室典范规定仅男性皇族可继承皇位，且女性结婚后必须脱离皇籍。随着高龄化和小子化，皇族成员逐渐减少，外子内亲王等年轻女性皇族未来婚后离开皇室，进一步加剧危机。此修正案目的是维持皇室稳定，同时尊重个人意愿。深度解释时事之余，不要忘记紧绷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520润眼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健康。现在在结账输入本节目专属折扣码109，就可以享有9折优惠。当然，很多长辈都在度吃三高代谢宝，输入同一折扣码亦是同步9折，刚好赶上父亲节，两款好评的产品一起带，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链接前往选购。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